329感到恐惧，因为他相信他，要是还不撒谎，他有展露赤诚的实力和气量。一颗炙热的心劈头盖脸地扔了过来，将死之躯被烫得发透。329忍不住蜷缩，却难以放下热源。要是说出口，他便已经一败涂地了。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和借口，每一个念头在劝诱他，相信吧，相信吧，不要在意细枝末节。可怕的是他要相信他。329不知道那是不是爱，他没有先例可以参考。没有人可以问你爱他吗，又或者那只是畸形的不甘与执念，改变了他的人生，便烙紧他的灵魂。然而执念要一直存在吗？他与海誓山盟便相差无几，他爱他吗？亦或是只是抓救命稻草，把依赖当成爱，自欺欺人，不可自拔。可是他的人生已经难以改变，亚莎不会放他走，他也生不出离开的念头。既然如此，依恋便与爱情无异，只剩下一个问题，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，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。他在喉咙口幽灵般的游荡，吐出来或成灾害，咽下去恐怕作祟百年。亚莎从没有对我说谎，329对自己说。另一个念头就像泡沫一样的浮了起来，他只是隐瞒，他只需隐瞒。329深深叹气，他用力闭了眼睛，张开了嘴。发现我爱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失望？亚莎愣住了，嘴巴微张，像是在吃惊他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可惜329太了解他了，他看出惊讶下的一抹心虚。让亚莎吃惊的并非这个问题，而是他依然在乎这个问题。他扭捏片刻，说道，我没有失望啊。329盯着他看，我真的没有失望。亚莎争辩道，我只是有些意外，您对我的第一印象绝对称不上好，我对您所做的一切有许多欠妥之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您会爱我。这是真的，至少是真相的一部分，也是329的疑问之一。亚莎对他如此的执着，他能为此努力半生，为什么不能策划一个更好的开场？他可以像救世主一样从天而降，将没有记忆的329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请问您是否能与我发生关系，绝不是最好的开场。我没想那样的场合第一次与您见面，他不好意思地说，面上浮出一丝红晕。但我忍不住了，你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，我怎么能忍住呢？他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我想要一个新的开始，我想给您一个最好的开始。329默默地打了个冷战，一股寒意爬上了后颈。亚莎说，我本想让我们重新见面，把之前对您作为流放者遭受的苦楚与我冒昧打扰的一切删除，身体恢复原样，记忆又不记得了，外加模拟器的记录删除，别人也不知道，这和没发生过有什么两样？329明白了，那一刻亚莎怪异的表情在此时都有了意义。他惊讶于他擅自爱上他，苦恼于这不符合计划，犹豫是否还要将计划删除他的记忆，因为这个已经爱上他的存档令他不舍。多可惜，多浪费，即使一切不符合他的理想。在意识到之前，329猛地推开了身上的亚莎，他连滚带爬的后退，撞上床头的木板，仿佛后面还有什么空间可以躲藏。他的后背紧紧贴着墙，他的胃一片冰凉，巨大的恐惧攒着他的喉咙，让他想要尖叫却又发不出半点声音。他以为自己本一无所有，最坏无非死，然而无知的平民永远猜不到权贵的游戏方式。他抹去一灯，亚莎也能抹去329，他已经计划抹去329。倘若他没有意外地发现他不合时宜的爱情，换成另一个意外不曾发生的世界，现在会怎么样？329还会存在吗？当亚莎胜利的时候，当他满怀爱意将这一两年苦难抹去的时候，世上再也不会有329，也不会重生一个疑的。这具残躯里还会剩下什么？他会是谁？不不不，别，不要，他说，疯狂地摇头。别这样对我，您可以杀了我，可以丢掉我，但不要再触碰我的脑子，他想。然后他意识到，哪怕亚莎真的动了他脑子，他也永远不会知道。当亚莎企图碰他， 他拍掉他的手，歇斯底里地喊叫。准女王睁大了眼睛，绿眸当中甚是吃惊与受伤，像是不明白宠物为何突然对他发脾气。他安抚地张开双手，跪在床上，不停地解释与安慰。他说，我不会伤害您的，那一点都不痛，只是这两年糟糕的记忆。他说，我不会删掉任何重要的事情，仅仅伤害您的事情，我不会再这么做了，那只是原计划，已经废除了，您不希望我便不会做。他根本什么都不明白。等你下次想要这么做的时候呢？三二九问道。亚莎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，而三二九预料到他毫无意义的保证，他不想听。等你下次觉得自己的表现不够完美的时候呢？等你下次觉得我不满意，想要对我更好的时候呢？他厉声问道，你要再清空重来一次吗？恐惧之中生出灼热的怒火，蓝眼睛对上绿眼睛，不再退缩，咄咄逼人。三二九质问，一灯质问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一个游戏吗？我和你的模拟器当中的人有什么两样？你打算采集我对每个选项的数据吗？等你采集完毕，是不是就没有必要留下我？不是的，亚莎镇静地说，您是独一无二的。我独一无二？他大笑，你把我当人看吗？还是说人在你眼当中可以任何涂改的东西？你和你的父亲还没什么两样，有什么东西在心中涌动，像鱼腥死灰的妇人，阴火回光的反照，愤怒让血液沸腾，能令死者复生。他会退缩，会妥协，但倘若退无可退，他愿意站出来赴死。亚莎在质问当中呆若木鸡，伊登感受到一阵灼痛的快意，如同飞蛾扑火般。不是的，亚莎苍白的辩解。是的，伊登冷酷地说道，你恨他动了你的东西，可你从未真正反抗过他，你最大的痛苦只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蝼蚁多害怕被摆布。亚莎看着伊登泪水，他看到热泪与勇气，他看到冷酷与怒火，他看到恐惧与绝望如何爆发成岩浆。突然之间，亚莎意识到，指挥官的高登一呼，并不是出于某种浪漫的英雄主义，那些呼应者亦非自不量力，他们因畏惧充满勇气，他们只是无路可退之时拒绝死于沉默。不是，我知道的，亚莎争辩，我知道的，我只是他知道被摆布是什么感觉，他知道被宠爱有多恐怖，正是领悟到才将他从美梦当中惊醒。他为此爬上高峰，认为只要自己是掌舵之人，便不必害怕被背叛或者是辜负。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，受宠爱的一灯，清醒而明白被宠爱为何物的一灯，要如何不恐惧。少女的表情像挨了一道耳光，她瞠目结舌，那双绿眼睛里居然蓄满了泪水。一灯说不出眼泪是出于急切还是悔悟，他能够期待是后者吗？面对这样的眼睛，怒气难以为继，只剩下浓浓的疲惫和无奈。正如初次见面的感想，年轻的 A 并无恶意，他昂首阔步跑向山峰上的花朵，不理解足下杂草的哀鸣。你要如何让一个神理解凡人的苦难呢？明天我还会记得吗？伊登疲惫地说。我还会记得我问过你什么吗？会的，亚莎急切地说道。我不会动您的记忆，我发誓。伊登说，我不相信你。